兰亭序杀局第三部长安乱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玄泉一怔，
先生何出此言？
现在是我在问你。王弘毅冷冷地看着他，
属下辅佐魏王不都是先生的安排吗？岂会有什么个人感情？
是我的安排没错，可我还是想提醒你，辅佐魏王只是咱们的手段，你千万别把他当成了主子。倘若有一天魏王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弃掉，希望到时候你不会跟我唱反调。玄泉赶紧躬身抱拳，
先生请勿多虑，属下是天行盟的人，只为先生马首是瞻，绝不敢有二心。
王弘毅面无表情道，但愿如此。玄泉低着头，晶亮的目光在黑暗中隐隐闪烁。玄甲卫的监狱中有几间干净整洁的牢房，专门关押身份特殊的人犯。李承前被关在其中最为宽敞的一间，里面床榻、被褥、案几、笔墨一应俱全，角落里还烧着一盆炭火，看上去几乎跟普通驿馆的房间没什么两样。唯一的区别是此处没有窗户，只在一人半高的窗上开着一扇小铁窗，所以光线比一般的房子昏暗许多。此刻李承前正呆呆地坐在床榻上，阳光透过小铁窗斜射进来，形成一道光束打在他的侧脸上，令他的脸一半落在光明处，一半隐在黑暗中。牢门打开了，铁链声叮当作响，可李承前就像睡着了一样毫无察觉，直到李世民缓缓走到他面前，他才猛然清醒过来，赶紧伏地叩首，
儿臣拜见父皇。
平身吧。李承前起身低垂着头，不敢接触李世民的目光。
那天没有一鼓作气杀了朕，你是不是挺后悔的？
李世民的声音听上去毫无半点情感色彩。李承前一惊，赶紧又跪伏在地，
父皇恕罪，儿臣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。
李世民背负双手，抬头看着铁窗外那一方小小的天空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道，
朕闻声欲品物，莫大乎天地，爱敬往极，莫重乎君亲，是故微臣贵于尽忠，亏之者有罚，为子在于行孝，为之者必诛，大则四诛事朝，小则终以处辱。承前，你无君无父，忘忠忘孝，朕虽想宽恕你，奈何于理有悖，国法难容。朕今天是来见你最后一面的。
李承前大为震恐，抬起头来，
父皇，您是要杀儿臣吗？
你认为自己该不该杀？
李世民也转脸看着他，不答反问。李承前语塞，片刻后忽然平静下来道，
是，儿臣是该杀，如果父皇一定要杀儿臣，儿臣绝无怨尤，不过儿臣走到这一步，父皇认为都是儿臣一个人的错吗？
李世民闻言脸色一暗，
父皇别误会，儿臣不是说您。
李承前道，
儿臣从堂堂储君变成阶下之囚，说到底都是四弟逼的，所以儿臣劝您三思，切不可立他为太子。朕不否认青雀是有夺嫡的心思，可你自己要是品行端正，谁能把你逼到这一步？说到底 还是你咎由自取，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配不上大唐储君的身份。事到如今，你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了。
是，儿臣固然配不上。
李承乾微微冷笑，
可您认为四弟就配得上吗？
至少他比你有才学，也比你更有德行。
见李承乾落到这步田地，还在跟李泰争长论短，李世民不禁有些动怒了。
才学吗？或许是吧，像扩地制那种东西，儿臣的确是不感兴趣，也弄不来。可要论德行，哼，儿臣真心不觉得四弟多有德行。
李承乾撇了撇嘴，面露不屑。
父皇，您说的德行，主要便是忠孝二字吧？
李世民不答话，李承乾只好自问自答。
从小，儿臣便听太师李纲讲过，所谓德行，指的便是礼、义、廉、耻、孝、悌、忠、信，其中忠孝二字是最基本的。那么儿臣想请教父皇，倘若有个臣子明知君父最想得到某种东西，而他却私自藏匿，秘而不宣，这样的臣子算得上忠孝吗？
李世民微微蹙眉，
你想说什么？
李承乾笑了笑，
哼，儿臣想说的是，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追查兰亭序背后的秘密，也一直想挖出天行盟这个神秘组织。可您知不知道，天行盟最重要的人物王弘毅，就是代号明藏的那个家伙，其实早就跟四弟狼狈为奸了。
李世民浑身一震，难以置信地盯着他。
此事你如何得知？
不瞒父皇，
李承乾一副破罐子破摔的表情，
儿臣也早就跟天行盟西唐舵的人联手了，那个人叫谢少宗，是东晋宰相谢安的九世孙，关于明藏的事情便是他告诉儿臣的。所以儿臣想说的是，如果说我是不忠不孝之人，那么四弟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德行。说白了，您这两个儿子其实早就都背叛了您，差别只在于儿臣暴露在了明处，而四弟依旧躲在暗处，仅此而已。
李世民瞪着连日来夜不成寐的通红的双眼，死死地盯着李承乾。一直俯首躬身侍立在牢门边的赵德全皱了皱眉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
关于天行盟，你还知道什么？
李世民沉声问道。李承乾耸了耸肩，
对不起父皇，儿臣当初招揽谢少宗只是为了防备四弟，至于天行盟的事情，儿臣并不感兴趣，也就没打听。现在谢少宗死了，您想要追查天行盟，只能去找四弟和他的盟友明藏了。
李承乾故意把重音落在了盟友二字上。李世民闻言，脸上的肌肉不禁抽搐了一下。自从得知身世真相后，萧君墨心里就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：该不该与母亲相认？母亲已然失忆，若要相认，势必要把他早已忘却的那些往事全部告诉他，而这么做显然过于残忍。若不相认，萧君墨就只能以朋友的身份去看望他，这样就要强忍内心的痛苦和悲伤，又要忍受不能在他跟前尽孝的愧疚和自责，对自己似乎也很残忍。就这么犹豫多日，萧君墨还是没有主意，最后决定去找楚离桑商量。他打算告诉他一切，然后请他帮忙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这一天深夜，萧君墨悄悄来到崇德坊乌衣巷的王宅，用事先约定的暗号把楚离桑约了出来，然后便把自己的身世真相原原本本告诉了他。尽管早已猜到萧君墨是尹太子和徐婉娘的骨肉，可整件事情背后的惊险和曲折还是让楚离桑始料未及。听完他的讲述， 楚离桑心中唏嘘不已，半晌后才向他承认自己之前便已猜出了他的身世，只是不敢告诉他。萧君墨有些意外，怔了怔，旋即苦笑：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楚离桑把不久前从王弘毅那儿偷听来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他，最后道：
你和姨娘的眼睛很像，所以我便猜出了六七分。后来姨娘看见你的时候，那表情太奇怪了，我便越发认定她和你的关系肯定不简单。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，之所以不敢跟你提起，也是因为我没有任何凭据，只是直觉而已。
萧君墨恍然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便道出了自己的纠结，问他有没有什么好主意。楚离桑略为思忖道：
这事不难呢，你呀跟方伯他们亮明盟主的身份，就说现在魏太师去世了，李将军也离开了长安，只有你能保护姨娘的安全，然后你把姨娘接回家，这样既不必告诉姨娘真相，又能对她老人家尽孝，不就两全其美了吗？
萧君墨一听顿时哑然失笑：是啊，这么简单的办法自己却苦思多日而不得，真是当局者迷。主意已定，二人当即赶往怀真坊。路上萧君墨想着什么，忽然问道：
如果我把我娘接回了家，你能不能帮我照顾她？
楚离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，却假装没听懂：
当然可以，你放心，我会经常去看她的。
萧君墨闻言不禁在心里苦笑了一下，他当然知道楚离桑明白他的意思，也知道他为何佯装不懂，原因就是王弘毅。此刻萧君墨真的很想问他为什么不离开王弘毅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因为这么问就太自私了。不管王弘毅做了多少恶事，他毕竟是楚离桑的亲生父亲，自己有什么权利逼迫他离开呢？萧君墨并不知道，就在他这么想的同时，楚离桑也在扪心自问：你不离开王弘毅，到底是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想刺探情报帮助萧君墨，还是你终究舍不得离开这个父亲？所谓刺探情报云云，会不会只是你自欺欺人的借口而已？楚离桑感觉心里像塞了一团乱麻，完全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。二人各想心事，一路无话，很快就来到了芝兰楼的院门前。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平时紧闭的那两扇院门此刻竟豁然洞开。萧君墨的心猛地一沉，立刻一个箭步窜进了院子，楚离桑也猝然一惊，赶紧跟着跑了进去。一幕惨状同时映入他们的眼帘，令他们无比惊骇。方伯直挺挺地躺在院子里，喉咙被利刃割断，血流了一地，双目圆睁，手里还握着一把刀。他的妻子桂枝躺在小楼的楼梯口，死状与他如出一辙。二人来不及多想，一前一后冲上了楼梯。刚跑上二楼，迎面又见一具女性的尸体俯身趴在走廊上。萧君墨一震，下意识刹住了脚步，跟在后面的楚离桑差点撞上他的后背。走廊上光线昏暗，一时无法辨认那具尸体到底是谁。萧君墨深吸了一口气，一步步走到尸体旁边，蹲下来轻轻抬起他的脸。是杏儿，方伯和桂枝的女儿，她的死状也与爹娘一模一样。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小姑娘同样睁着双眼，脸上甚至还凝固着一丝倔强和不屈的表情。楚离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酸楚，捂住了嘴，别过脸去。萧君墨沉沉一叹，帮杏儿合上了双眼。二楼的三个房间都是大门敞开，房内均有打斗的痕迹，所幸没有出现第四具尸体，徐婉娘和戴丽丝已然不见踪影。萧君墨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一一查看了三具尸体，发现尸体都尚有余温， 被杀时间应该不超过一个时辰。三具尸体周围的地上都有些许凌乱的血迹，有喷溅状的，有滴落状的，也有唾液状的。很显然，那不全是他们自己的血，也有对方的。一番勘查后，肖君墨断定方博一家三口至少杀死杀伤了3到5名敌人，不过对方得手之后便将死伤人员都带走了。一切都似曾相识，杀人手法干净利落，行动进退有序，现场不留任何线索。
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
楚离桑又惊又怒，带着哽咽的声音道：
他们怎么知道姨娘住在这儿？又为什么要绑架姨娘？
萧君墨没有说话，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《兰亭序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